呢章嘅圣经之前咧，我想带大家知道下究竟我哋而家系查经查到边度咧？咁样，究竟 where are we 吓？咁大家都会记得咧，喺呢个第二课嘅时候咧，我哋讲过下马太福音嗰个结构啊。咁马太福音嗰个结构咧，就系、是、包括咗一开始就系君王麦西亚耶稣基督嘅来临。呢、这个系第一章，第一章同第二章。咁然之后咧就准备耶稣嘅公开使命，就是、第三章、第四章就系、是、讲到耶稣系呢、这个受魔鬼试探。跟住咧就系、是、第五至廿五章咧，就系、是、耶稣嘅公开使命分做几个 set 嘅呢、这个圣职同埋教训。咁然之后到最尾咧，就系、是、耶稣嘅受难史廿六廿七章，同埋耶稣复活，同埋最后嘅派遣就系、是、最尾嗰章廿八章。咁喺耶稣嘅公开使命嗰度咧，系我哋以前都讲过咧，就系、是、话分开做五组嘅言行，五组嘅圣职教训，佢五组嘅narrative 同埋 sermons。咁第一组咧就系、是、第三至第七章，就系、是、讲到天国嘅章程，就系喺呢个加利利亚开始传教啦，山中圣训啦，吓、这个以前我已经讲过。咁然之后咧跟住讲呢个天国嘅宣扬，就系、是、上一堂我哋所讲嘅，就系、是、耶稣嘅传教佢嘅奇迹啦，同埋呢个中途嘅派遣。咁我哋今堂咧就系、是、去到呢个第三组嘅圣职教训，就是天国的奥迹，行那方面呢，就是提到有一些人的反应，那些信和不信的人，然后他的那个 sermon 呢，耶稣那个圣训呢，就是在这个天国的比喻那里。咁我哋咧就系嚟到呢一度嘅吓，咁有阵时我哋即系上得几堂咧，就系唔知道自己去咗边啊，所以而家就讲一讲俾大家听，等大家知道。咁喺呢一堂里面，我讲十一至十三啦。咁我又再有机会咧，系再去讲讲呢个约翰嘅吓，再谈约翰。里边讲到咧，就系话约翰咧系旧约最大吓，亦都系最后嘅一个先知。佢系最大，因为系由佢咧系直接带出咗耶稣。所有其他旧约嘅先知咧，都不过是预告耶稣的来临，只有约翰使者呢，是有这样的光荣，是能够亲自做耶稣基督的前驱，由他是带领耶稣出来，即是他是他的前驱先驱。所以呢，在这方面来讲呢，耶稣肯定了，就是约翰使者是这个旧约先知里面最大的先知，但也是最后一个先知。但系纵使系咁咧，耶稣讲到佢话，纵使约望咁紧要、咁重要，吓佢系旧约里边最后一个最重要、最大嘅先知，但系重要到好似约望使者咁样嘅人咧，耶稣话天国里边最小嘅都要比佢大。点解耶稣咁样讲咧？其实咧呢、这个喺呢度所讲嘅嗰个天国咧，大家都记得。马勒峰一开始已经讲话，耶稣已经讲话呢个天国临近啦，你哋要悔改。耶稣嚟到嘅时候，喺呢带嚟呢个天国嘅嗰个喜讯，天国嚟到嘅喜讯。换句话说，耶稣而家出嚟传道嘅话咧，其中第一件好重要做嘅事咧，就系宣布天国嘅来临。咁换句话说，呢个天国咧系由耶稣嚟到而开始，咁变咗呢个天国咧，可以讲话系一个新嘅年代、新嘅时代。是由耶稣所宣告而开始了，咁所以呢个系一个新约嘅时代。喺呢个新约时代里面嘅特色咧，就系藉住耶稣嘅宣讲，藉住耶稣基督嘅救恩，我哋能够得救，而且咧我哋唔单止得救进入天国，而且咧我哋成为天主嘅子女，而我哋能够成为天主子女咧嗰份尊贵咧，系大到我哋都想象唔到，我哋能够承受天主嘅产业。所以我哋称佢做父亲，所以咧，耶稣就要带出呢个咁嘅信息，就系话天国里边嘅天主子女，天国里边嘅子民，佢哋有咁样嘅恩宠，能够做天主嘅子女，成为天国嘅 一份子，他们的尊贵是很重要的，他们还要比地上这个约望使者，纵使他是这个旧约最后一个先知，纵使他是一个这么重要的先知，但是他在这个地上的地位呢都不及天国里面任何一个人，甚至最小的人都要大过他，因为天国里面的每一个成员包括了即是我们大家令了使成为这个天主的子女，我们那份尊贵呢是大得这么重要的，连这个约望使者这个人作为地上的旧约最后一个先知都不及我们、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做了天主的子女，我们都不知道自己那个尊贵那个重要性、啊啊、但是耶稣这里是带出了这个这样的信息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这么重要。咁當然即係約翰都最終都會入呢個天國啦，但係佢都係藉住耶穌基督嘅救恩而入呢個天國。但係耶穌所講嘅小嗰個約翰咧，係指地上邊作為先知嗰個約翰，佢嘅地位咧係比天國嘅成員少。點解我睇到呢個救恩係比法律大嚇？即係藉住救恩可以令我哋進入天國。天国里面的成员都比这个地上任何人是遵从法律的，好像这个约翰使者他是法律的时代最后一个的先知，但是他的地位都不及我们，因为我们是藉救恩。耶稣也讲到约翰使者 John the Baptist 就是马拉基旧约马拉基Malachi 那个先知所预告的那个所谓先要来的麦西亚之前先要来的那个厄里亚、那个 Elijah 是 come before Jesus 的 Elijah 呢，他说这个呢就是约翰使者，约翰使者就是那个所预告说要麦西亚来之前的那个 Elijah， 他就是了。事实上约翰使者和这个 Elijah 和厄里亚也是真的很相似的。里面讲到在这个 Second King 那里 Second King 的 1-8 这个 Chapter 1-8 那里讲到他说约翰呢这个 Elijah 呢旧约的 Elijah 呢这个先知呢他是身穿毛衣腰束皮带，就好像这个约翰这样的装束，他是在这个旷野里面，而他的说话呢他讲话呢也是跟这个约翰使者一样是很粗犷很吓人的，讲话是很粗豪的一个人，所以他是旧约是一个有一个这样的先知厄里亚，而新约的这个约翰使者 John the Baptist 呢其实就是他就是 John the Baptist 的预像、啊、而这个旧约里面的这个先知Malachi 马拉基所预告的话要在这个麦西亚之前厄里亚先要来的呢，这个所谓这个厄里亚呢就是约翰使者、啊、事实上他两者也都 很相似。此外呢，我哋留意到呢，就係喺呢個馬太福音裏面呢，佢係藉住 John the Baptist， 藉住呢個約翰使者佢嘅疑惑呢，對於耶穌基督嘅疑惑，佢係派佢門徒係去造訪耶穌，問佢哋究竟係咪就係嗰個人呢，因為我仲要等第二個呢咁樣。咁呢度藉住約翰嘅疑惑呢，其實呢馬太福音呢個作者呢係藉住佢嘅疑惑呢係要澄清耶稣基督作为麦西亚的真正的使命。在那里呢当约翰的门徒问耶稣究竟你是不是这个人的时候呢，耶稣用回这个以撒以亚先知书里面所讲的话，他这个盲的要看见，聋的要听到、啊、他来到呢 他的使命呢是要使到这些贫苦痛苦病苦的低微的人呢是得到这个安慰，这个就是麦西亚的真正的使命，不是好像很多人当时的人是的想象中说麦西亚来到是要回复光复这个以色列的光荣、啊、所以当约望使者的门徒去拜访耶稣问他你是不是麦西亚的时候呢，马窦藉着这件事情呢是带出了耶稣给我们一个澄清一个讯息，就是他没错他是麦西亚，但是他的使命呢不是当时的人所想象的那种使命。所以耶稣讲呢，他说 约翰洗者的日子呢，天国是以猛力夺取的，大家都会记得这句说话。他说约翰洗者的日子里面呢，天国是以猛力夺取。我们看这句说话的时候有点疑，即是 confused， 究竟什么意思呢？怎样是天国是用猛力夺取的呢？其实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在约翰洗者，在这个 John the Baptist 的时代里面呢，是盛行了一个墨西亚论，一个墨西亚论。这个墨西亚论呢，就是刚才我所讲到，就是说他们的人一路咁期待緊这个墨西亚来呢，因为他觉得这个墨西亚来到的话呢，就是圣战的开始。他们被这个罗马人的压迫，这么多年来，这么多百年来被外邦人的压迫，罗马、希列、亚述等等、巴比伦，这么多年的围炉被压迫，到今日呢，墨西亚来了的话呢，这个圣战就开始，而且呢，他是会用这个猛力是光復翻呢個以色列，呢個就係當時流行嘅墨西亞論嚇。咁、但係，所以耶穌咧係話，約翰嘅日子係天裏邊咧，天國係以猛力奪取，即係話咧喺呢個約翰呢個年代裏邊咧，你啲人咧所想像嘅嗰墨西亞咧，嗰、那個天國咧係用猛力奪翻嚟嘅，係用 violence 攞翻嚟嘅嚇。但係其實唔係嚇，佢就用呢一個咧嚟到去同耶穌嘅信息嚟到去做一個 contrast。耶稣的信息就是刚才用回伊撒尔雅先知所说，聋的听到，盲的要看到，贫苦的要受这个高举。所以呢，耶稣的信息就是要我们凭信，凭着信德，要我们去悔改来到去进天国，不是说用武力，不是说好像当时的以色列人这样想象，是地上的光荣，是这个天上的光荣。咁呢個解釋咧係嚟自呢個 New American Bible 喺 New American Bible， 咁我覺得係佢嘅解釋係相當合理。暫時大家冇咩問題啊？對於呢、這個我哋再講翻呢個約翰呢度。
約翰嘅言間係厄利亞嘅。
Alan 的问题就是说，约翰这么重要的一个人，他甚至跟这个厄里亚相比，为什么他不知道耶稣是墨西亚呢？其实约翰是知道耶稣是墨西亚，因为他是耶稣的先驱嘛，他是宣布耶稣的来临，他甚至说这个人我为他解鞋带都不配。但问题就是，约翰只不过是一个先知，只不过是一个人，他知道耶稣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知道他是墨西亚，但是他不知道究竟他这个人是实质上是怎样的呢？就是他 expect 那个墨西亚，可能约翰都受当时的时代所影响，他 expect 他是一个可能是会光复以色列的光荣的一个这样的墨西亚。但是见他呢，这么久只是说叫人悔改啦，你悔改啦，做很多的这些这样的和平的工作，但是呢，就不见他做他 expect 的墨西亚来到，当时除了说光复以色列之外呢，还有一样很重要的，就是说墨西亚来到呢，是会做一个最终的审判，是将那些恶的和这个坏的是分开。这个也是以色列人的所期待的墨西亚日子，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受很多的压迫，很多的委屈，他们都 expect 墨西亚来到的时候呢，会做这个审判，是会为他们伸冤。但是结果约翰等了这么久，入了去坐了监，都不见耶稣做这个审判，于是乎他开始都怀疑究竟这个耶稣是什么人来的呢？为什么不是我想象中那个呢？即是约翰是知道他是墨西亚，但又不是 exactly 知道他是怎样，明白我意思？所以他都有些 confused， 特别加上他在这个监狱里面受到这个监禁，即是他只受到很多 不如意的事情，他都觉得好像即是人都会，即是当你在这个不如意的境况的时候，你都会怀疑究竟天主是不是 abandon 我呢？现在我初 expect 这个强人，这个墨西亚，究竟他是不是真的那个人呢？现在我搞到这样的境况，究竟是怎样的呢？即是他都会有这个动摇，他都会这样。
你说
他
天国是以猛力夺取的，在那个约翰福音的上文下，你解释猛力那个解释
点解呢？
你
问个问题话，即系约翰，头先我讲话，天国系以武力夺取，我解释做当时嘅嗰、那个，即系对墨西亚嘅嗰个观念咧，佢话系同上文唔系好啱，我哋睇睇点样，点解要咁样讲啊？一五二四页，第十二节。
Thank you.
第十二節那裡他說、由使者約翰的日子直到如今，天國是以猛力奪取的，以猛力奪取的人就什麼取了？中文先生，你就取了他、啊、為什麼不對呢？這個天國，
我們解釋，我們現在都想爭取入天國，是不是我們要猛力才可以入到天國？是很正面的，我們是要很努力，要做很多事情才入到天國。這個猛力我的理解是這樣的意思，不是說像你剛才解那個用暴力那個當時的人要以為用暴力那入到天國，但是現在如果都在我們現代人看，天國是要猛力奪取的，那我們都要 很盡力，很做好我們自己，然後才入到天國。我話猛力奪取人，就取掉他嘛。咁、我哋都想入天國，我都想成為天國嘅子。咁樣我哋都
係
用猛力入到天國。咁
你頭
先嗰個解釋
有啲唔同。事實上，你而家講呢個咧，就係温哥華嘅 Lux 裏面所講嘅，佢就話，即係我哋以往咧就係話呢個所謂猛力奪取咧，可唔可以解釋做我哋需要努力做好嚟到去入到呢個天國嘅機會？這個呢就如果你得你翻去睇温哥華咧，佢嗰度講咧就係咁樣講嚇。但係另一方面咧，我呢、這個頭先呢個解釋就係呢、這個New American Bible 嘅解釋。咁我覺得呢、這個New American Bible 特別 point 咧，佢就話好多人解釋呢句説話咧係冇咗嗰個歷史背景嘅，即係解耶穌呢句説話咧係冇咗個歷史背景。但係温哥華嗰個 Looks 嗰度咁嘅解釋咧都可以，即係你都可以咁樣講，即係事實上我哋如果入天國咧係要以努力賺取，雖然努力同呢個猛力。其實都是兩回事，都有少少牽強，我覺得都。但是如果你覺得是這個猛力是解釋做努力，我們要努力才入到天國都可以，即是這個這樣看法都對的都。但另一方面我覺得New American Bible 的解釋 很可取的地方，就是因為它是一個 在這個 historical 的 context 裡面，因為當時的歷史背景就是約翰的時代是流行著這個這樣的麥西亞論，咁於是乎耶穌咧就同佢講，就係話喺呢個約翰呢個時代裏面咧，你哋想象中嗰個天國咧係用猛力奪取嘅，即係話咧嗰個麥西亞嚟到咧，佢係以武力、以強力嚟到去光復以色列。但係其實佢唔係咁樣一回事，佢嗰個麥西亞王國唔係咁樣一回事。咁我覺得兩個解釋都冇問題，但係我就會喜歡呢個 American Bible 嘅解釋，因為佢係喺呢個 historical context 裏面嚟到解呢個説話。OK， 咁我哋繼續落去啊。咁此外咧，就耶穌咧亦都係斥責這個不信的世代的，在這個第十一章裡面講到，就是耶穌斥責這個不信的世代。裡面提到一個很有趣的一句說話，就是說有那些吹笛的和唱哀歌的弟兒，但是呢你們呢又不跳又不捶胸。這裡呢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是這樣解釋，他說這個吹笛和唱哀歌的兒童呢，就是分別代表了耶穌基督和約翰使者，他兩個來到呢是帶來福音和帶來這個警告、帶來福音和帶來這個末世的訊息，耶穌就帶來的是這個福音，而這個約翰來到就是警告那些人要悔改、是一個末世的訊息，但是那些人就不信、他們沒有反應，即是他們不跳，他們有人 吹笛但他們又不跳，有人唱哀歌但他們又不捶胸、他們不會去repent， 所以耶穌的意思就是說約翰和我分別來到給你們這麼重要的訊息，但是你的人都沒有反應、你的人都、仍然不信的，咁嘅意思，即係耶穌係咁嚟到去斥責呢個不信嘅世代。咁此外同樣喺呢段經文裏面呢，耶穌提到嗰個智慧，佢話智慧呢係必須要藉住自己嘅工程嚟到去彰顯自己。因為喺呢度呢，耶穌呢係將自己比喻為嗰個智慧，佢話佢嚟到佢要彰顯佢嘅工程，彰顯佢自己，藉住佢工程嚟彰顯佢自己，佢係智慧。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 claim， 因為喺舊約裏面呢係有智慧呢樣嘢，特別喺呢個箴言裏面，喺呢個 prophet 喺呢個 prophet 嘅 8:22， 我哋大家見睇下呢個1017頁啊 ，prophet 嘅 8:22 1017頁。 喺1017页嗰度咧，佢提到佢嗰个智慧协助造化。1017啊，呢个 Prophet 嘅 8:22 嗰度佢话：上主自此即拿我作他行动的起始，作他作为的开端，但地还没有形成以前，远自太古，从无始我已被立，深渊还没有存在，水泉还没有涌出以前，我已受山岳还没有奠定，幽灵还没有存在以前，我已受生。那时上主还没有创造大地、原野和世上土坏的原则。当他建立高天时，我已在场。呢度讲紧呢个咁样嘅创造吓，佢呢个当时嘅智慧咧，佢已经喺侧边系充作技师。咁然之后咧，跟住你掀去第九章第一节嗰度吓，呢个 chapter 9:1 嗰度讲到呢个智慧建造房屋吓，智慧扰人赴宴吓，呢个智慧咧又系呢个 wisdom， 佢系建造了房屋，雕琢了七根石柱，宰杀了牲畜，配制了美酒。铺设了饭桌，派出自己的侍女在城市高处呐喊，谁是无知的，请转身到这里来。他对愚钝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食粮，饮我配制你的酒。你们应放弃无知，好使你们得以生存，并在明哲的道路上迈进。又是智慧，在这个旧约里面所预告所讲的这个带出的这个智慧，耶稣在这里自称他就是这个智慧。天主建造工程都要食住佢而建造嘅呢个智慧，佢就系嗰个智慧。呢、这个邀人赴宴嘅呢个智慧，叫人哋嚟饮佢嘅酒，配制嘅酒，食佢嘅食粮嘅呢个智慧，就系耶稣。而呢个咁嘅邀请，大家觉得系咪好 familiar？ 叫人哋饮佢嘅酒，食佢嘅食粮，就系我哋今日去弥撒所领受嘅咩？圣体啦，系嘛？所以耶稣的确系摆设咗佢圣宴，等待我哋参与。佢的确系智慧，佢建造咗佢嘅房屋，教会就系佢嘅房屋，教会就系呢个 Jesus House 就 House of God。佢雕琢咗七根石柱，教会就系呢、这个真理嘅柱石同基础吓。呢、这个第某德书嗰度有讲吓，教佢嘅石柱，教会就系真理柱石同基础。所以耶稣在这里自称是智慧呢，也都好的确是啱的，因为旧约的所讲的这个智慧，在这个 prophet 里面箴言里面所讲的这个智慧呢，其实就是耶稣的预像。所以耶稣跟我们解圣经，跟我们解旧约，就是说箴言里面所讲的这个智慧其实就是我，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智慧的满全。咁另外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路讲落去咧，就系、是、十一章里边讲到第28节嗰度嘅呢个基督的轭。基督的轭呢个主题咧，系一个令人哋好大感受嘅一个主题，所以我咧亦都系拣咗呢个主题咧，系做今日我哋嘅小组讨论嘅生活实践嘅嗰个讨论嘅主题。咁我写咗喺嗰个今日嘅 outline 嗰度，喺呢、這个、那个第二页嗰度咧。英文的话就在这个 bottom 那里就写住了今日的生活实践，温哥华 Notes 的第14/5那页那里的就我想大家去研究一下，究竟什么是我们自己的轭呢？什么是基督的轭呢？为什么我们自己的轭是这么沉重？为什么基督的轭是这么柔和轻快的呢？大家不妨在这方面分享一下。咁喺呢度咧，我净系想讲少少我自己个人嘅感受咧，希望俾大家少少嘅灵感，一阵间分享嘅时候咧，有一啲感受吓。咁其实头先我都话基督的轭咧系一个即系令人即系感受良多嘅一个主题啦。咁我呢个只不过系我个人嘅一个感受吓，仲可以有好多好多嘅感受。如果我哋将耶稣基督嘅教导同埋佢嘅要求咧，系当做一套外在嘅规条嘅话咧，而你嘅责任咧就系去尽你所能嚟到去满足呢啲咁嘅教导，呢啲咁嘅规条嘅话咧，你嘅信仰咧就成为咗一个轭。我哋将耶稣基督嘅教导佢嘅要求 是当是一套外在的规条，我们是有咁嘅，我哋嘅责任就系要去尽力去遵守呢啲规条。如果你系咁样睇嘅话咧，你嘅信仰咧就系一个呃，因为你发觉你守极咧都守唔晒，守极都守唔晒耶稣嘅要求同埋佢教导。如果你去做善行，做一啲善功，系为咗去积阴德，为咗系去入天堂。於是乎你终日呢是营营役役，不断咁去努力咁去做善功，你嘅信仰呢亦都成为咗个呃，因为你会发觉你做极都唔够，你做得几多善功能够抵偿你所犯嘅罪过呢，你会发觉做极嘅善功都唔够抵偿你所犯嘅罪过，而且你会做得好辛苦，亦都做得好唔开心。於是乎咁嘅情況之下咧，你嘅信仰咧，你發覺又好似一個鈎咁樣，係孭住一個頸嗰度，硬係都唔開心嘅你嘅信仰。而事實上呢個咁嘅意識形態咧，係同舊約法律時代嗰個意識形態係冇乜分別。即係如果我哋係咁樣信嘅話，同舊約嗰個法律時代嗰個意識形態，那個信仰嘅意識形態係冇乜分別。呢、這個亦都係聖波喺呢個羅馬書同埋好多其他聖波嘅書信裏邊，可以講話痛心疾首，要我哋講咗好多，要我哋明白嘅一個道理。但是即是好可惜啊，即是好可以咁样讲，就是话 even 喺我哋教会里面啊，即是唔係指呢个同嘅，我讲係我哋天主教里面都有好多嘅教友係咁样嘅心态嚟到睇我哋嘅信仰。於是乎对佢哋嚟讲，信仰係一个呃。如果我哋，但係另一方面，如果我哋能够将我哋嘅信仰係融入我哋嘅生活里面嘅话呢，我哋凭住信德去活喺基督嗰个恩宠里面，基于对真理的爱慕，对美善的渴求，来到去做善功的话，这样你的信仰的轭呢就成为了基督的轭，你发觉是柔和轻快的。我们是那个分别，就是我们将基督融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凭信德活在他的恩宠里面。我们是用对真理一个爱慕，对美善一个渴求，基于这个渴求，基于这个爱慕，来到去行善，来到去做一些爱的工作。于是乎你的信仰就成为自由而又轻快。我们将信仰融入这个生活的人，他们是活在基督之中，基督亦都活在他们里面。他们活出基督，可以说他们活出基督，他们呼吸的是基督，他们吃的是基督，他们做的是基督。就好像圣方所说，他说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这个就是我们所想做到的，这个在加拉达书 Galatians 2:20 那里，加拉达书第二章第二十节那里是圣波这样讲，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基督成为了我们生命的全部。对于这些人来讲，他们活在真理里面，就好像活在真理里面，就好像呼吸和这个腰里面是这么自然的一回事，就好像呼吸和这个步行一样。他们行使基督的教训，每天和天主共处，对他们来说，做这些事行使天主的教训，和天主一起，是生活的完整的一部分。就好像我们香港的神父周景芬所说，他说他们这些人每一言每一行，生活的每一点每一滴，都成了赞美天主的诗篇。周景芬神父这样说，冇错，即系你好似讲得好漂亮咁，但系你心谂话，咁佢哋都会跌倒嘅呢啲人，冇错，呢啲人都会跌倒，呢啲人都有冇基督嘅表现，甚至有时佢都会有一啲唔系基督嘅表现。但系 overall 咧，呢啲人嘅心态咧，同埋佢嘅意识形态咧，佢信仰嘅意识形态咧，系要去让基督活喺佢里边，同埋咧佢亦都活喺基督里边，呢个系佢 overall 嘅嗰个心态。他要去活出这个所谓互为内在的这个关系，和基督互为内在的关系。而这个互为内在的关系呢，其实就是天主圣三的关系。 啊、大家想一想就是、即天主圣三就是一个三位一体互为内在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跟基督是互为内在的话，他活在我们里面，我们活在他里面的时候，那这一个关系就是一个最实质实在的关系。因为天主圣三的关系就是所有关系之中最实在的关系。一个、将耶稣基督融入我们的生活的人呢，他们去弥撒呢不是一件苦事，不是因为责任感而去弥撒，不是因为要换取救恩来到 去弥撒，这个不是一个活赚取救恩的行为，而是一个欣崇、感谢、赞美天主的机会。对他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行为，他是弥撒是他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个将基督融入他生活的人呢，他们去传扬福音，他们去侍奉，去牺牲，不是说因为他们要向天主交代、亦都不是因为他们要藉着这些传扬福音、牺牲侍奉来到去赞取、人家的、赞赏，或者甚至是赞取个人的光荣、对这些人来说，不是说他要建立一些事业、而是即是他们是在这个得到这个真理之后呢，他心里面有一份喜悦，是这份喜悦的自然的流露、可以说是情不自禁，可以说是身不由己，可以说是不能抗拒、这个就是一个 将基督 融入在生活里面的人。圣波所讲到的，他说、基督的爱在催逼着我，基督的爱在催逼着我，对他来说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感觉到那种催逼感，他不能够不去传扬，他身不由己，根本上是他说好像欠债未还，个心啰啰挛，他不能够不讲，不传福音就有祸。所以他们这些人，他心里面有一份是不能够不为天主工作的喜悦、这些人呢，他们的轭呢是轻松的，是柔和的。对于很多人来说，见到他们日日磨住在这个教堂里面，或者这个这么夜半夜三更还去帮人，很辛苦的一回事。对于一个要赚取救恩的话，这个的确是很辛苦的一回事、但是他为了要赚取救恩，没办法，半夜三更都走去帮那个隔离的人铲雪。但是对于一个将基督融入生活的人呢，这些事情呢是他不能抗拒的，是一个爱心的自然的流露、就像圣波这样。那我在这里只是用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片面的，即是所讲到的基督的轭，其实有很多很多、即生活上面其他的我们的感受，但是这里只是我自己信仰上面的一个小小的感受，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一会大家你们、做小小分享的时候呢、也都是在这方面分享一下，而我的、感受呢，希望也都给大家小小的灵感。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那里是讲到这个安息日的主、马太福音十二章一开始那里是提到安息日的主，在那里呢、耶稣基督的门徒呢是吃了些麦穗、耶稣呢都是、在安息日呢是医好一个是守干枯的人，就被法利赛人是指他是这个不守安息日，也都指他的门徒呢是 不守这个安息日。咁但其实呢，天主立安息日呢係要去培育啲以色列人呢係一个圣善嘅精神。但係啲法利赛人呢係加咗好多嘅繁文缛节。根据New Jerusalem Biblical Commentary， 佢话佢哋有39样係唔准做嘅嘢。39样咁多、包括咗呢係唔准医人、连医人都唔俾。咁变咗佢将呢个安息日本来係天主係要去培育他们的圣善的这个这样的做法呢，是变成完全是教条化，完全是教条化。那就反为是违反了圣善的精神，因为连好的东西都不准做，违反了这个圣善的精神。所以耶稣呢都根据撒母耳记上在这个 First Samuel 的 21:1-7，撒母耳记上21:1-7那里是提及到达美呢，当时呢他在这个战乱的时候呢，还有他的随从呢是因为这个饿到很紧要呢，他们呢是可以 sorry 啊，食呢个诶公饼啊，圣殿里边嘅公饼都可以食。咁基于呢个人道嘅缘故咧，即系话咧 ，even 喺安息日吓、都可以去食麦穗麦穗系冇问题，连呢个圣殿里边嘅公饼啊系 suppose 唔准掂嘅，佢都可以食。咁呢个系基于人道嘅问题。咁事实上，法利赛人咧喺呢个安息日都准人哋去救急扶危，即系如果有人系会死嘅话咧，佢都准人救嘅。呢、這个都基于呢、這个可以讲话基于呢个人道嘅缘故咧，人基于人爱嘅缘故。咁同样，耶稣亦都系基于人爱咧，佢系去医好呢啲人。所以耶稣话天主喜欢人爱多于祭献吓、啊，人爱系 N 吓、啊，人爱系我哋嘅末。这个祭献和行为守法律这些是个本是个 means、啊、有时候人就将这个本末倒置、啊、只是挂住个本就忘记了个末那个目的就等于即我们教会里面都是、即我们去弥撒、啊、我们有、教会为了去、培育大家一个对弥撒的尊重特别是对圣体的尊重呢是有一条规条就是说你有一个一小时的圣体斋、啊、那这个即以免你是即要培养我们一个态度对这个圣体的尊重这解、啊、尊敬这解但是另一方面为什么要是一小时呢为什么不是59分钟为什么不是这个45分钟、啊、它总要有一个规例在这里其实这个规例就是去培育一个尊敬、啊、对准备好这个领受这个圣体有时候我就忘记了这个尊敬我就快过着重于这个规例咁於是乎咧，見到有個人係呢個唔夠一個鐘頭，或者呢個47分鐘就係呢個領嘅話咧，於是乎咧就我哋就會去審判佢啦，即係以呢個法利賽人嘅眼光嚇。但係一方面，我哋問翻轉頭就係話，你呢個有一個一小時聖體齋嘅人，但係你個心不在焉，完全唔恭敬呢個聖體嘅話，而去領呢個聖體嘅話，你究竟喺呢個天主面前係你受到天主嘅喜悅咧，抑或係呢一個人係好恭敬天主，但係佢好可惜係爭咗兩分鐘，佢去領聖體而佢會被懲罰咧嚇，即係一時我忘記咗。呢啲係所謂即係本末倒置，就係呢方面，就係我哋做咗法利賽人嚇，即係成為呢個教條主義，而忘記咗個精神喺邊度。此外咧，喺第十二章三十二節嗰度提到呢個褻瀆聖神，佢嗰度有一個好多人都問我嘅，成日都即係講咗好多次，啲人都問嘅，都係唔明嘅。始終就係點解褻瀆聖神喺今世同來世都係唔得呢個赦免咧嚇？點解？反为褻瀆耶稣都可以赦免，为什么褻瀆圣神在今世和来世都不能够赦免那么紧要、其实我们教宗约望保禄二世在他的 encyclical 在他的、通谕 Law and Giver of Life 我写了在个 outline 给大家 Law and Giver of Life 的46那里已经跟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圣神是令到你悔改令到你更新的原因每一个人之所以会悔改之所以更生之所以会信都是圣神的工作如果你是抗拒圣神褻瀆圣神的话你就不会悔改你不会更生你不会信你又怎会入到天国呢你的罪怎会得到赦免呢、啊、很简单的其实真的道理很简单即如果你褻瀆圣神因为圣神是帮助我们令到我们悔改更生 信天主 的原因但是你是抗拒圣神你是褻瀆圣神甚至那你的罪一定是不能够赦免因为你一定不能够入到这个天国因为任何人能够入天国你能够罪得到赦免都是圣神的推动圣神的帮助你 resist 圣神的话呢就一定不能够入这个天国那个、意思就是这么简单就在这里反而我想大家留意的就是里面所讲到的今世和来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说话大家很容易会 miss 了他耶稣讲话你如果褻瀆圣神的话在今世和来世你的罪都不能够赦免如果想清楚的话我就会有一个疑问因为今世赦罪我明白、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是愿意忏悔在这一世里面或者我们愿意去领洗、啊、都是一些洗洁我们的罪过或者去办告解都是一些赦罪的方法我忏悔也都是可以令到我罪得到这个赦免但是都是这个今世但是耶稣说来世你的罪都不能够赦免来世有什么罪要赦免呢还如果以基督教的眼光的话即是没有炼狱的眼光的话我们一死了之后 就是上天堂或者入地狱，再没有罪的赦免。但是耶稣这里讲，他说来今世和来世你的罪都不能够赦免，就是说来世都有一个赦，都有一个赦罪的机会。在我们天主教 的那个信仰观来讲呢，我们就可以明白耶稣这个说话，因为我们的信仰观说在来世呢还有一个炼狱的，在这个炼狱里面呢，我们的罪如果还未能洁净的话，是继续在那里炼净，继续去赦免净、所以耶稣这个讲法呢，其实就是配合支持我们这个这样的信仰观，这个炼狱的信仰观。但是调回转来讲，基督教那个信仰观就说死了之后一是上天堂一是入地狱的话呢，耶稣这个讲法呢就跟他们有这个矛盾，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这个耶稣这个说话的重要性呢，在这里就是支持了这个炼狱的观念。点为之是属圣神？即是、如果 你是一个不愿，是一个心硬的人，是一个心硬的麻木的人，大奸大恶，不肯悔改，这些人呢就是亵渎圣神，不接受圣神，那他就一定不能够赦免他的罪，这样的意思。 Alan，
基督教的讲法呢，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就是说呢今生和来世罪都不得赦免，那假如那些人在地狱，地狱就有一个来世，地狱是不得罪赦免的，
不是，但是耶稣说只有当你亵渎圣神的时候，来世你的罪才不能够赦免，即是说如果你不亵渎圣神呢，来世你都有机会赦罪。如果你不是一个亵渎圣神的人，即是普通一般人，如果你死了之后入炼狱的话呢，你仍然有机会赦罪。亵渎圣神固然是落紧地狱，但耶稣讲紧一样嘢，就系话佢讲紧话，你亵渎圣神嘅话，系今世同来世你嘅罪都一定唔能够赦免，即系话咧，来世有一个赦免罪嘅机会，但系唔系属于嗰啲亵渎圣神嘅人，系属于嗰啲冇亵渎圣神嘅人，即系话炼狱里边嗰班人咧，佢哋有赦罪嘅机会，但系站喺基督嘅教嘅角度咧，任何嘅人都冇来世赦免罪嘅机会，任何人都冇，因为根本就冇呢回事。没有来世赦罪这回事，因为没有炼狱嘛，在这个基督教的角度，但在天主教的角度就有，所以耶稣这个讲法只能够配合天主教的那个信仰观。 OK， 我继续讲下去呢，就是约纳的征兆，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八节那里呢，是耶稣提到这个约纳的征兆。这个呢其实就是耶稣死而复活的那个征兆，他是三日三夜在这个鱼腹之中，记载在这个 Jonas 的 2-1 那里，在这个约纳的第二章第一节那里，就是约纳是三天三夜在这个鱼腹之中。耶稣当时骂那些人呢，他说邪恶的世代，他们要求征兆，他说但是 我除了约纳这个征兆之外呢，我不会再给你其他的征兆。大家要明白耶稣这个说话的背景，原来当时呢亦都有一个咁样嘅流行嘅睇法咧，就系话墨西亚嚟到嘅时候咧，佢会俾当代嘅人咧一个好独特嘅征兆，系从未有过嘅征兆，系一个好 unique 嘅征兆。由于呢班人相信耶稣会系墨西亚咧，所以咧佢一路跟住耶稣，喂你快啲显呢个征兆俾我睇啦吓，即系你会，如果你系墨西亚嘅话，你应该会显呢个好 unique 嘅征兆。所以耶稣喺度闹佢哋嘅咧，一方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系有好多人咧系抱住睇魔术嘅心态吓，即系中意跟住呢个奇人吓睇下嗰啲魔术。第二方面咧，当时嘅流行呢个咁嘅观念咧，就系啲人等待紧呢个所谓墨西亚，佢会唔会做真系做到呢个我哋 expect 嘅呢个墨西亚所做嘅呢个咁样嘅特别嘅征兆咧？但系耶稣同佢讲，佢话除咗约纳呢个征兆之外，我唔会再俾你任何征兆。其实耶稣已经讲，就已经俾咗佢啦。因为呢个三天三夜而复活嘅呢个咁嘅征兆，未曾有人试过。呢个的确系呢个墨西亚嚟到嘅所做嘅一个好独特嘅征兆。大家明唔明我意思啊？耶稣话除了约纳这个征兆，即是说除了我将来这个死而复活的这个征兆之外呢，我再不给你任何征兆。而事实上这个就是墨西亚最独特的征兆，这个就是未曾有人试过三日三夜之后复活的，只有耶稣做到，他的确是墨西亚。但 另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三日三夜，为什么耶稣说约纳三日三夜， 其实耶稣是星期五下午三点钟死，咁即系话星期星期五晚星期五一日咧，我当佢星期五日、星期五晚、星期六日、星期日晚，咁就两日两日两夜啦。然之后星期日佢就复活啦，佢冇过到星期日晚，咁所以其实应该系三日两夜啊，应该系啊。咁呢个问题咧系圣 Thomas Aquinas 咧有同我哋解释嘅，亦都有几interesting 嘅，有少少几 insightful， 即系等我哋明白当时嘅嗰啲犹太人嘅文化嘅一个解释。咁喺呢度我带俾大家。圣 Thomas Aquinas 咧喺佢呢个 Compendium of Theology 第236嗰度咧，佢咁样讲，佢话in the usual practice of Scripture， 佢喺呢个圣经嘅一般嘅做法里边咧。Night is figured in with the following day。夜晚黑咧係下一日嘅開始嚟嘅，即係話星期四晚咧，其實就係星期五嘅開始。星期五嘅晏晝咧，已經係星期五嘅完啦，已經係到咗星期五晚咧，就係星期六嘅開始啦。Because the Hebrews reckon time by the course of the moon， 因為他用月亮來計數， which begins to shine in the evening， 以往是由夜晚開始照耀，所以夜晚黑就是一日的開始。 Christ was in the sepulchre during the latter part of the sixth day， 耶穌在這個墓穴裡面，在這個第六日的時候，在這個墓穴裡面，耶穌死是星期五，星期五在猶太人的計算就是第六日，因为星期六呢就是他们的安息日，就已经是第七天了，是纪念天主的创造。If this is counted with the preceding night, it will be more or less one natural day。即是说呢星期五计埋星期五晚的话，即是星期四晚呢，当是弯了的话呢，圣 Thomas Aquinas 说就是一个一日的 natural day 了。在这个我们的西方的计法呢，就是星期四就日同夜，星期五日同夜，你很简单，大家清明白的。咁耶稣在这个星期四晚星期五的日头三点钟死的。咁如果圣 Thomas Aquinas 说，他说如果你将星期五连同星期四那个晚当是一个 natural day 的话呢，咁就一日一夜啦，咁样。咁总共呢，耶稣经历了三个 natural day， 就是星期四五六星期五六日。三个 natural day 就三日三夜，咁样吓，呢个就系圣 Thomas Aquinas 嘅解释。我想讲一个好重要嘅咩啊，就系讲到关于耶稣嘅真亲属嗰度。我哋首先咧系藉住呢个道观福音咧，呢个 synoptic gospel 咧，我哋可以睇到呢个路加有一个好特别嘅手法，就系原来咧系藉住呢个 synoptic gospel 咧，我睇到路加对圣母嘅尊崇。喺呢个马窦福音里边咧，你见到耶稣话，啲人话你嘅母亲同埋你嘅兄弟出边等你。耶稣佢话边个系我嘅母亲，边个系我嘅兄弟啊？好似好。得涉他的母亲和他的兄弟这样。他说凡是听这个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当然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不喜欢他的家人。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天上的天主之家里面的关系重要过地上面的那个家庭的关系。即是地上面纵使他和那些兄弟姊妹是有这个亲情，但这个亲情都不及天上面那些人在这个天主天国里面的那些兄弟姊妹那份亲情才更加重要。所以那些是听天主说话的人。咁另外呢，我哋详细睇游戏呢，发觉呢马窦福音係咁样讲，佢话边个系我母亲，边个系我嘅兄弟。但我睇返呢个路加福音呢，同样嘅记载里面呢，路加福音系冇咁样讲㗎。大家见佢呢个1605页睇睇下 ,Luke 嘅 8:20,1605 页。1605嗰度呢，佢8:20 嗰度呢， 他说、有人告诉他说，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站在外边愿意见你，他却回答他们说，听了天主的话而实行的才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好柔和的一句说话，这个 soft watered down 了很多， soft 了很多，再没有说谁是我母亲谁是我的兄弟。为什么在 从这样的比较之下呢，这个所谓 synoptic gospel 的比较之下呢，啲释经者咧就系话，其实咧我哋喺呢度睇到咧就系、是、路加咧，佢系好着意去尊崇圣母。见到呢句说话咧，呢句说话其实就嚟自 Mark 嘅，吓、啊、佢哋大家两个系抄 Mark 里边都有呢句说话嘅。边个系我母亲，边个系我兄弟？但系路加唔中意 Mark 咁样写，佢觉得唔系好客气呢句说话，因为路加对圣母系好尊崇嘅。大家都记得路加里面讲嘅呢个 Magnificat 啊，讲圣母呢个天使拜访啊等等嗰啲啊，全部都系呢个路加里面讲。所以路加系一个好着重圣母嘅一个福音。而路加呢个作者既然系咁尊崇圣母咧，佢见到 Mark 里面呢句说话，佢都觉得唔系几顺眼，于是佢唔中意，所以咧佢写嘅时候咧，佢就唔写落去，或者特登系删咗呢句说话。吓、啊，呢、这个咧喺释经学里面叫做 redactional analysis。reduction 即係刪減加添嚇，即係喺呢個中東一帶咧，好多時咧係出土一啲manuscript 喺一啲聖經嘅抄版，可能喺呢個 Alexandria 有呢個 Luke 嘅抄版，喺Constantinople 有呢個 Luke 嘅抄版，但係咧兩個抄版可能有少少唔同，於是佢咧啲聖經學者就會互相比較，睇下用多啲用幾廿個抄版嚟到 compare， 睇下邊一啲咧係某個抄寫嘅人咧佢自己加落去嘅。呢啲就叫 redactional analysis。咁正話我哋見到啦，就係 Mark 同埋呢個 Luke 同埋 Matthew 咧都係抄 Mark， 但係 Luke 咧因為佢係尊崇聖母咧，所以佢唔中意 Mark 呢句説話，所以佢就唔抄落去。啊，呢個係 redaction 呢個。咁而呢度咧，我睇到呢個 Luke 對聖母嘅尊崇嚇。我想先求阿 Paul 嘅同意，俾我可唔可以俾我用多五分鐘嘅時間，減少一間小組討論嗰度，可唔可以啊？因为我想讲埋一个好重要嘅呢个圣母嘅兄弟姊妹嗰个问题。耶稣嘅兄弟姊妹喺呢个十二章四十七节嗰度咧，提到啲人同耶稣讲，佢话你嘅母亲同埋你嘅兄弟喺出边等你。耶稣嘅兄弟喺十三章第五十五至第一五二九页嗰度，大家叫佢睇一五二九。一五二九嘅十三章五十五节，五十五节嗰度有冇讲？佢话这人不是那木匠的儿子，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他的弟兄不是雅各伯、约瑟、西门、犹达吗？他的姊妹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他们那么他的这世是从哪里来的？你见到呢度就系啲人咧就问佢个仔咧，佢妈妈就系玛利亚，佢嘅兄弟点埋名出嚟就系雅各伯、约瑟、西满、犹达。耶稣有兄弟姊妹，仲有埋名喺呢度。于是乎咧，基督教就系话，耶稣有兄弟姊妹嘅话，圣母点可能系终身童贞？即系话，圣母除咗生耶稣之外，仲有生西满、犹达、约瑟、雅各伯。这个、呢个咧就系、是、事实上咧，根据呢个 New Jerusalem Biblical Commentary 嘅一个研究咧，就系话，呢度所讲嘅呢个雅各伯咧，呢个 James 咧，就系、是、当时早期教会耶路撒冷嘅主教嗰、那个 leader 吓、啊，嗰、那个 James 嗰、那个雅各伯，佢咧系亦都有可能会系雅各伯书嗰个作者，又或者雅各伯书系用佢嘅名嚟到写成吓、啊，就系、是、嗰个雅各伯。这个雅伯亦都系最近报纸登晒嘅嗰个出土嘅嗰个咁嘅柜里边写住话呢个 James brother of Jesus 嗰个 James 啊，所以于是乎咧搞到满城风雨啦，好多人咧特别基督教啊，即系话嗱，我都话咗俾你听啦，你圣母唔系呢个终身童贞啦。咁其实呢个问题咧，我哋教会一啲都唔感到惊讶啊，因为今次我哋早到去呢个公元后四百几年嘅时候，我哋嘅教会一位大学者圣 Jerome， 佢系呢个第一本圣经将呢、这个原文译咗做拉丁文嘅，叫做 Vulgate， 到今日仍然系好有占有好重要地位嘅一本圣经，系呢个 Vulgate。 V-U-L-G-A-T-E V-U-L-G-A-T-E 这个 Vulgate 这个圣经是拉丁文，如果没有他的话是圣奥古斯丁都不会有今天，因为圣奥古斯丁都不明白这个希腊文，他都是靠这个 Vulgate 才可以明白圣经。圣祖翁对希伯来文化非常熟悉，他说给我听，他说在希伯来文化里面没有 cousin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化里面没有表兄弟这件事，在希伯来文化里面凡是 cousin 表兄弟甚至 kinsman 在这个你的同乡里面的人都称做 brothers and sisters、不是只是 blood brother 才叫做 brother， 可以是cousin 都是这个 brother。 这一部所讲的耶稣的这些兄弟姊妹呢就是他的 cousin、就是他不是他的 blood brother、在这个、马窦福音的第28章第一节那里呢、假设他们1555页第28章第一节那里他讲，安息日记过、一周的第一天快亮时，玛利亚马达勒纳和另一个玛利亚、另一个玛利亚，原来有另一个玛利亚的存在，不是只是我们的圣母玛利亚，还有另一个玛利亚。你再看上前面少少第27章、第56节那里55节那里，耶稣死的时候他有很多妇女在那里从远处观望，他们从加利纳亚就跟随了耶稣服侍他，其中有玛利亚马达勒纳、雅各伯和约瑟的母亲玛利亚与大伯德儿子的母亲。他们所讲的另一个玛利亚呢，他原来就是这个雅各伯，刚才说是耶稣的兄弟那个雅各伯，同埋说是耶稣的兄弟那个约瑟的母亲。原来他所讲的耶稣的兄弟其中两个呢，雅各伯和这个约瑟呢，是这个玛利亚的仔来的，但他又叫他做这个耶稣的兄弟、这个已经证实了，就是他所讲的兄弟呢未必一定是这个 blood brother， 事实上就是根据圣祖翁所讲、犹太人的文化呢就是叫这些 cousin、这个人应该是、玛利亚的同乡、同乡，所以 他所生的仔呢都是属于耶稣的的 brothers， 在这个希伯来文化里面。所以呢是证明，在这里证明到就是起码所讲话耶稣的 brothers 里面有两个人不是真的他的 brother 来的，不是他的 blood brother 起码。所以你不能够根据这里的说这个经文呢就是说圣母不是终身童贞，起码你不能够推翻圣母是终身童贞、圣母不是终身童贞。事实上耶稣如果是 有 blood brother 的话呢，照我们所知，我看这个新约里面耶稣是非常之跟随当时的法律的、由他这个出世献给这个圣殿、他的、一路所做的所有的事呢，或者他医好人都要叫他去这个圣殿给这个那个司祭去检验等等，很多事呢他都是跟足当时的法律。耶稣以一个跟随法律的能够圆满法律的人呢，他不会去 ignore 这个咁重要的犹太人的一个法律，就是说如果你死的时候呢，你要将你的母亲交给你的最近的亲人、如果他有这个 blood brother 的话呢，他在十字架上面将他的母亲是交了给这个十字架下面的约望中途，那这个呢就成为一个笑大人的口的事、因为约望，如果他有 blood brother， 他没理由将他交给约望中途，因为约望中途不是他的 blood brother。约望中途呢，我们在这个、马窦福音第三章第二十一节那里讲得很清楚，在 Matthew 的 3:21 那里呢，他是雅各伯中途的弟弟、所以他是耶稣的 cousin， 又是属于耶稣的 cousin， 都是 brother， 但是他不是他的 blood brother， 所以耶稣没可能有这个 blood brother， 因为如果他有的话呢，耶稣死的时候没理由将母亲交给约望、好啦，我想我讲到呢度为止啦，咁就我将时间交翻俾阿 Paul。